请看到我们紫观讲记，我们后两门是回心唯心回转善尘门哈，以及呢我们的脱世显法神尘门。那唯心回转善尘门它里面有提到说，你不得定说二十一行哈，生死涅槃不出于心，所以不得定说性是净及与不净。这个部分也就是后来呀、啊，现在很多人都讲说天台啊，说是性善或性恶嘛，说它里面有这样的说法。事实上不是这个，不要，这不是这样子讲。因为如果你说性善你就有定，你说性恶你也有定。天台智者大师的立场跟这个唯心回转善尘门事实上是一致的，性无所谓的善恶，性无所谓的善恶，但你若性有所谓的善恶，你不出于有漏嘛，你不出于有漏啊，哎，不出于有漏。那因为众生呢，我们凡夫都是思维蠢斗，都是用有漏的心在看这一些嘛，所以我们就难免落于此。所以这唯心回转善尘门的意思是说，你呢一切都是由心尘，可是这个心尘又无所尘，那你该怎么样成就？必须就是维持一个清净心，可是这个清净心又无所谓的净与不净，重点在这。也就像很多人说他要修空而后放舍一切，而他的放舍一切变成是认为这个空有所谓的一个什么叫做空的标准，比方说是放下啊，然后都不要管啊，没有感觉、啊、那就变成是错误的误谬空嘛齁。那所谓的空事实上是反而更开阔的一个心胸，而且敏锐度更高，因为你的开放度更高，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定值嘛，所以你可以对于所谓的亲人怨人恼人都可以接受，而且当中都以法导之嘛，这才是真正的空啊。所以就是他提的重点是在这个，就是你就是以心，你的心事实上可以回转掉周围的一切虚妄，但是你也可以回转成一切都是错的，都是由我们的心。那如果你可以掌握的好，一切都很容易就可以成就了，所以可以成就一切如来事业、如来家业。这部分就很单纯，讲的只是这一点。可是问题，这一个心怎么 hold 得住，怎么样能够在这当中回转出来，是不是就很像六妙门讲的旋转门，也是吗、嗯、然后也很像他里面讲的圆观，圆观六妙门最后怎么样同在一起。好，再来181页啊，181页这一个七处九会的表格，我印象中大部分同学都有了，那没有的人呢，我有给杜先生那边有40华严、60华严、80华严的七处九会，还有他的整理表格，如果没有的话再请班长给大家。好，自己要去找班长啊，不是班长去问你啊，因为大部分是有，少的人没有的是少数，自己要去问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就这一个地方180页的上面这个回答呢，重点是放在说，我们说如众生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障碍它存在了，因此我的心被它触恼了，所以说我们就会认为说，我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它，然后你为什么会高兴是因为这个事情太好太顺利，会忘记了说事实上是心在生气，心在贪婪，心在不满意。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说，这一切你能够回心，第一个事情你要先从这样子心对外境，跟着外境跑，回到是心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有这样的承担之后，你会开发出来。所以我们原来前面他的回答说，你如果随虚妄心转，你会随外物而后有所谓的有跟无嘛，那这个物有得与失去与不去，你都会随它转。那这是前面的一般讲的状况，好，一般人的状况。那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什么？从第三行开始，希望呢我们能够呢不动，所以说就希望我们能够像不动，就是什么，你像定水珠，体应十方，你像如意珠。那你唯有不动，你才能够体应十方，因为你一旦动，你会奔奔波波，你如何体应十方，知十方众生机感如何呢？所以说所谓的不动，不是佛他都 一尊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脑袋想的不动就是毛细孔都不会移动啊，连我这样子晃一下都不会嘛，哈。它的不动是指它完全不会随着外界的顺逆有无而动了它的心波。那佛还有所谓的心波嘛，也没这种问题。那因为它是清明的清，因此一切的云影线就可以在其中，它才能够激应十方众生，这样理解了哈。好，所以这个后面讲第四行的中间偏右边，缘起自在力然，为什么它可以这样？是因为机感，就是众生有众生的机熟，佛以应应它，而且机感相应，这就是缘起。众生机未熟，佛不会应他。所以我们今天说佛菩萨都不帮我，那不要怪佛菩萨，要怪自己机未熟，佛菩萨不应。所以这都是缘起，为什么会不应，为什么会应。 OK， 这样 OK 了哈，这一段。好，那再来是脱世贤法生解门。脱世贤法生解门呢，他所要谈的就是金刚经讲的金色世界的事情啊，然后显实于起于实际的法床盖啊，这些是属于形体。他是说，那我在做这一些当中，这一切如果在大圣当中，我们会需要有世修来显这个法，那不同的世修会显出不同的法，所以我们就会说所谓的有分各种类别。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希望是通中的说法的话，我们希望谈的就是第九行到第十二行的是，你在当中你看到他所行的因事的时候，你也应该看到他所成的果。所以说每一尊佛当他发愿的时候，你也应该，你看到他的愿，你就应该知道他的行，而后知道他的果。所以说你在这个事是他的因，因行是事，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他所显的最后的。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是做不到啦。那佛他们为什么做得到？因为他第九行，有没有告诉这是约自说，我们的自没有如如来啊。那他这个生解门，这个解是以谁的解为探讨？以佛的解为探讨。所以这个字就必须是佛的字，他所见的境，这个法就是跟他的字是等的，境字是相即的，也就是摩诃止观讲的境字，境字果，还有一个什么境字眼境果，这四个是相融为一的，是这样子合起来的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有先后有能有所？是因为我们的字不到此，这是因为字差别的关系。好，到这边结束。那各位可以方便的话，请你看一下112页。112页上面这边左边是十门，右边是十会，那每一门都会具有十会，这样子 OK 哈？好。然后呢，每一门各有取所约，就是他从哪个角度为主来探讨这十件事情，然后这个是他的所约。方便的话呢，我想请大家可以把这张表格啊，看看你用手抄一遍也可以，或者看多看个念个十遍也可以，因为这样子会比较有印象，那跟十玄门的缘会结比较深，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在讲它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觉。很多东西必须你要先你的机要熟嘛，那想了解十玄门，多少要对它的文词要多累积一点缘。那我就想请大家，比方说你有空，因为还有两个星期，有空的话把这个表格啊念个十遍或抄个一遍，好不好？那抄的话记得是每一门要对所约要同时抄，比方一同时具足相应门就要写所约是同时，二是因陀罗网境界门所约是譬喻，这个样子抄，抄完左边之后再抄右边，右边是十对，每一对请你依教义 教籍亦同时相应故，这样抄，千万不要人就直的一直抄下来，这样抄没有感觉，你要把它配对好配来抄。好，那我们再讲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就是十玄门里面大家的一个概念，就是听看一下142页第五行，就这一页的下面第五行哈。他很强调一点，就是说每一法当它成立的时候，它的所有的缘就是同时在这个时候，那这个缘当中有一个东西不成立的时候，这一法不会被成立，这个名词也不会安给它。所以每一个的假名施设呢，必须都是在相对应的条件下因此安这个名。所以第五行跟大家念了一段，如同一位母亲，就是妈妈被，就是母女性被称为妈妈时，这个小孩一定很确定他诞生了。小孩诞生时，此位女性已经被称为母亲。但是这个小孩如果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你会称他为妈妈或母亲吗？不会，不管再怎么样，你都只会尊称他叫做准妈妈。好，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说，就是以因果来论，就是在举因的时候，这个果就必定是已经成立，而且是具足，而且是相应的。所以他会说，当他这个东西是成为佛的因行，必定成佛的时候，通常一定后面会代表说他已经有佛的这个果德在里面，因此他也就是所谓的秘密因缘聚成门，也是任意法不论是隐或生灭都是同时聚成的。这个概念有了吗？所以第一行同时具足相应门跟命运显聚成门，他们都是在阐述一圣缘起，说明诸法彼此之间是同时具足以相应。所以你安此名时，这个果你安它的名，事实上它的因也必定具足，你安因的时候果也必定会成立。 OK， 这样子好吗？可以理解哈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，那大家要记得这一个我们现在所读的十玄门是杜顺和尚所说，智眼和尚所记述，那他是属于华严初祖的前两位，那五祖里面的前两位，那另外一个是贤首法藏大师，他也有写十玄门，他的十玄门跟这个十玄门有一点出入，所以大家以后听到十玄门的时候要先厘清你看的是哪一个，而不要有产生疑惑，它是不同的不同的。那另外还有华严一个叫清凉玄坛，它也有坛十玄门，它又是不同的。所以说请各位要记得哦，虽然同一宗啊，而且都在前几个祖师啊，光十玄门都不同，包括另外他们的那个教官啊，都也都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部分呢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不是有谁对谁错，只是因为他说法的时候他有他的时间特点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们古代的这些大师啊，在传的时候不像现在大家脑袋想的他是他的剃度师傅或他的徒弟，他们有时候是在别的地方剃度坐下了以后，他成为他的座下弟子，然后他来这个地方成为到了某地以后成为他的传法弟子，他不是，他是成为传他的法而不是传他的座。那他原来乘的那个座就是帮他剃头那个地方的师父，也许是讲另外一套系统的经，那他也会用那个地方成为这一个法师的，他自己的是不是也在他自己因果里面。所以当他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乘他的法的时候，一定会受前面的影响。那这只是说他从不同的角度在谈经典，所以像那个成观大师，清凉成观大师，他就比较习惯用圆觉经的角度在看华严，就不同，就会不同，不一样，就是第四组嘛。好，所以说不一样，像这些东西，那四组跟五组就是都比较类，就比较类似，因为他们是都是用圆觉经的角度。那贤首大师他就是不太一样，他当时部派的部分读得不错，那他对于次第行的部分也读得很好，所以他在解华严的时候，他就会在这个部分琢磨比较多。好，那我们就谈到这边下课。